好，请先看到讲义65页哈。我们先把那个《无量寿经》最后一点点看完。啊，在第一行哦，就是西方净土是一圣净土，这个大概是从这个最终了哈。所谓的一圣，基本上就是佛圣啊，就是强调是成，最终是要成佛。所以在极乐世界哦，下面又提到嘛，生极乐世界都是不退转于无上菩提。那当然，这个也是。最终啊，最终至少也会达到。我们上一篇念佛前说哦，那李导师有提到这个投生极乐世界众生，没有说的生老病乃至死的痛苦，就是说他没有达到这个不退转的阶段的话，他不会死亡了。所以这个实际上都是来说明他的特征啊，就是一圣净土。所以下面接着看。第二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还有发菩提心，哦，这是什么？净土法门的根本条件。所以你要往生，基本上从无量寿经最终可以整理出来就是这几个。你一定要一心念佛，就专心一心一意，不是善乱心啊，哦，有些时候我们很多方便到最后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修行的方式。有些人可能看着看电视啊，跟人讲话啊，什么都在念佛。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无量寿经》所谓的一心念佛，它绝对虽然是善心位啊，不是善乱心哦。所以你走路时候念佛，当然是可以帮助我们专注啦，但是这个力道还不够。所以导师有提到嘛，要净念相续，一心不乱，至少要达到净念相续啊。这时候虽然不见得达到定，好，不见得达到定，但是。它是有一定的哦力量的，然后还要求生净土，还要什么发菩提心哦，这三个。好，下面《无量寿经》也是这么说哈，但是在王本就改变哦，改变什么？像不发菩提心嘛哦，还有什么？就是这个一心十生啊，改十生哦。好，虽然这个不发菩提心也可以升极乐世界，也有经典的。证明，但是在《无量寿经》它不是如此。在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个是上在68页了，可以翻一下，在《观无量寿佛经》，主要是下品的啦，下品的众生啊，下品的往生，他是现身造恶的啦，平时也没有修善业的，在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所以这类的人，他不见得有发菩提心了。好，那我们就看到65页开始，先看《观无量寿佛经》。好，我们要先说明一下，我们请大家先对一下这个科判的部分。哦，刮符一啊，阐明就说明往生的正因。好，刮符二是略示本经的要义。接着请翻到刮符三，罗马数字三，在66页。哈。阐释就是说明九品往生的经义啊，就是经文的内容。那接着是刮符四啊，所以在68页这个刮符三啊，请大家改一下，刮符罗马数字四啊，刮符这个是68页是刮符三，请改刮符四，便是与无量寿经的差异啊。好，接着在69页的刮符四也请改刮符五，便是二人得往生的意义。好，接着在70页科判第一行，第一行这边刮符五这边一样是改成刮符六，就便是后代净土行者的偏重。好，从等于说从这个68页开始啊，这个数字可能要更动一下，35改成456，从68页开始。好，那就翻回来65页哈，刮符一，往生的正因。好，在本文第五行，或者是这个科判第四《观无量寿佛经》下面这里哈，啊，这样《观无量寿佛经》也是净土三经之一，这部经给予中国净土思想影响更大哈。那主要也是后来慢慢着重所谓的称名念佛，跟这个有关系，尤其下品的众生，下品往生者， 此经的翻译很晚的哈，刘宋时期，大概是西元420，哦，479，这个刘宋就这个时期啊，这个是江啊，那在这古字的江啊，江梁野史哈。本经开宗明义，欲生彼国，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这比较是一般的，一般善行啊，世间共世间善行。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哦。这个可能就佛教比较强调佛教啊，要受持三规。三者是什么？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啊，劝进行者。如此三事，所以也不是只做到某一件啊，这要做到这三件，名为净业，清净的业啊。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下面是导师的解释啊。这三者初是啊，第一个是共世间善行，第二个是共三圣善行，最后一个是什么？大圣善行。所以求生净土这三个。才是正常的净啊，清净的因啊，净因。可惜后代净土行者舍正因偏取助因，就是方便道行。所以净土法门净化身心世界的真意义哦，才没办法充实的表现出来。看一下注脚102哈，注下面注脚102。瓜佛一是引用经文的哈，就是一样。我们看一下瓜佛二了哈。瓜佛二是华语集第二册哈，中国佛教所谈。这边就提到《无量寿经》是由韦提希夫人啊，她就是因为她的儿子啊，要把她的丈夫关起来，或者是本来是要杀死她丈夫，要篡位嘛，篡夺王位，所以她觉得哎，怎么我的人生那么痛苦，就希望佛可以跟她解难的哈，就是跟他排除心的忧苦哦，想，所以他才会讲哦，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就是佛跟他讲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比这个娑婆世界还要好的地方，所以他才说想要往生这里。这时候佛才教他修三种净业正因及观想啊，所以他并不是也是修三种福之外，还要观想啊。所以净业正因，就刚刚说的这个孝养父母啊，乃至第三发菩提心等等啊，这三个啊，所以净业正因与愿生发愿往生啊，是往生净土的先决条件啊，至少要做得到了啊，否则如果像《般若三昧经》所说的哦，念佛见佛现前，还要问佛怎么往生佛果哦，所以可见呢，念佛见佛不见得。不发愿往生是不一定可以往生的。好，接着我们就来看到本文上面哦，瓜佛二是什么？本经的内容哦，请看到讲义66页。哦，这主要是先说明这一个《观无量寿佛经》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哦。本经从常观的次第哦，先观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啊，应该说观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啊，发愿回向。总共分作16种观行啊。那注下面注脚103，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哈。好，应该说它的次第是什么？初观落日，先观的是夕阳哦，以落日为曼陀罗。好，那曼陀罗我们之前也有看过。我在荧幕这里哦，一样，这是之前看过的内容，就初期大乘佛教之前开展。曼陀罗或者曼陀罗，就是曼达拉哈，就是限定一个范围，哦，我们在那边做观想啊，所以是什么？修习者升起想念的所依处，就一般我会把它翻作所谓坛场啊。这跟我们说，在那个南传有一个什么，清净道论哦，清净道论它是用业处啦，这个也是很翻这个词也是很奇怪，业嘛哈，业处，那业处实际上就是心工作的地方，所以40种业处就40种所缘，那你依着所缘可以成就禅定，所以那修定的方式有40种所缘，所以你翻业处好像也很奇怪， 不过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心专注的地方了哦，对象，所以就是业处。好，那这边就有提到哈，看到66页第二行啊，出观若日啊，即以若日为曼陀罗啊，就是所缘的啊，专注的对象。从此观成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哦。那像这个是讲的比较简略啦，因为它落日之后还要观什么水观，种种很多观的哈。那第八是无量寿佛的相相啊，就是观他的三十二相啊，这个叫总相观佛，总观佛相。第九是什么？遍观一切色相啊，就是从观色身相好，进而观佛心慈悲功德法身。那后面的14、15、16就说明三品往生。那每一品都分作上中下身，所以就变成九品，九品往生的根据。这个像我们注脚103也有了齁。或者是想看先看一下104啊。104主要是说明，主要是说明这个经文本身怎么是说明第一个观呢、啊、齁。我们看一下注脚104啊。佛告韦提希，如及众生应当专心齁、哦、细念一处齁、哦。这为什么导师在讲是这个念心所这个念字意念这个念齁、哦。他前面啊乃至后面都有提到这个念字是什么摄心一处嘛。就摄我们的心齁、哦、细念一处。像如果是后面的话我们练这个练心所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很多次的。如果是我们后面的话，翻后面，跟我们下面有一些，就是后面啊，后面在讲称名跟念佛，那时候也会再提到练这个作用。细心思维，好，到时候再看。好，这边看到经文这边啊，就细念一处，就是摄我们的心，收摄我们的心啊，专心收摄，将我们的心专注在所缘。所以他细念一处，想于西方，作云何作想？怎么去做观想啊？凡作想者，一切众生自非生盲，就是不是天生就眼睛看不到的话啊。只要看到只要看得到的话，就可以看到日末嘛，就是夕阳。当其想念啊，正作西向啊，地观于日啊，令心坚住啊，专想不已啊，就等于说取这个相。见日欲没时啊，这样要下山的时候啊，转如悬鼓啊，取这个相以后呢，闭目开目皆令明了啊，等于说你没有看到的时候，这个相啊，这个夕阳啊，这日落呢是可以清楚的明白，而且不会散乱，不会遗失，这时候叫做成就所谓的日想出关啊，第一个关。好，那我们就看回来。下面齁、哦、啊本文上面。那详细的像在注脚105也有列出导师本文上面说的第八关齁、哦、第八关还有第九关。好，那我们接着看到九品往生，请看本文66页上面刮胡罗马数字3齁、哦、九品往生的解释齁、哦。第一个是所谓的上品往生齁、哦、它的重点是什么？要发菩提心。好，在倒数第三行，以观经跟无量寿经来做对照比较的话，就可以显示出观经的态度更宽容哦，它摄化的根基更广大，所以往生净土的上品人都是发菩提心。好，所以大家什么自诚心、身心跟回向发愿心。好，接着看到67页哦。第一行，这三样都是经文啊，就是说除了你要具有这三个之外还要什么？持心不杀，具足戒行，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是上品上生。下面是上品中生，假设不能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但能善解可以正确的理解第一谛，身心因果不谤大乘，是上品中生。如但发无上菩提无上道心，这个道上就是菩提的意思啊。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就是这个道，它可以分作菩提，也可以分作方法，哦，道路就方法了。但发无上道心，信因果不谤大身，上品下身，所以等于说上品都是要发菩提心，而且修的是前第三境业中的第三个了。那所谓的前面三境业是在65页嘛？65页第三个人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如果是在注脚的106的话啊，可以稍微看一下，注脚106这边是提到下面哈，就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啊，凡生西方有九品，上品上生者，所以这个上品上生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了啊，就是说第一个是什么？若有众生愿生彼国，当发三心，即便往生哦。好，三个就刚说的，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哦，这个当然，这三心就导师在其他著作上有提到啊，就是可能可以对应像这个学佛三要了，信愿慈悲智慧。好，接着。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足戒行。这个就是导师在67页第一行里面的内容哈。第二个是什么？读诵大圣方等经典。第三是修十念回向发愿生彼国佛国。好，他投生之后呢，是马上就可以悟无生人了，所以他这比较是上品上证。啊，须臾之间，很快时间就是立誓诸佛，就到各个佛国世界去亲近供养诸佛，遍至十方。那这样的人呢，只要去供养诸佛，在佛前呢，诸佛前就会受记记别他将来什么时候成就啊，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这是上品上生。那上品众生。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啊，善解意趣。这个像跟本文上面老师67页上面第三行啊一样。啊，不过这边投生到极乐世界下面哦，经一小节才得无生法忍。那下品下生，是要经过三小节得白法明门，住欢喜地等于初地啊，初地应该还不到不退转。好，所以这个是它的差异。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回来，本文是中品往生的哈。中品往生哦，在导师的解释这边，大写 B 啊，标题大写 B 哦。如果本文上面第七行开始，67页第七行，中品往生的都是三业善清净的了。就身口意是善清净的，就是人中的善人，就如修行诸戒，不造忤逆，无诸过患啊过失，是中品上生。若一日一夜可以持戒清净，中品中生。假设不曾受持律仪啊，就戒律啊，如一般的世间的正人君子，平时能孝养父母，行事仁慈，临命终时啊，这个就不一样，所以像中品。下生是什么？临命终时，他是一般的善人哦。临命终时是听到这个善知识教导阿弥陀佛世界哦，听到这样的依正庄严发心往生，这个是下品啊，中品下生。这个在注脚107有了哈，那详细大家有兴趣再看。那下面这边提到中品所修的就是前三种境界的前两类了哈。前两类如果对应上一页，就是65页的话，什么？侍奉师长，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应该是这么说啦，主要是中品下生的人，他比较是第一类嘛，哈。那上品。中品上生跟中品中生基本上都是佛教徒了，就他这个中品下生是比较是，不是佛教徒，所以他才会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跟他说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他才发心要往生了。 好，接着再看到下品人，在67页的最后一行，下品往生的都是一些恶人。好，翻到68页，啊，基本上也是列经文嘛，哈。好，如果是下品中上升的是什么？造众恶业啊，但是还不会诽谤方等经典。方等经典大概都指的是大圣经啊。那下品众生什么？犯戒哦，偷生其物哦，不净说法，就可能就是说为了不好的动机去说法哈，我可能为了名闻利养去说法。那下品下生什么？做不善业，忤逆十恶的啊，这个下品人如此的罪恶深重，平时又不修清净的业，怎么临命终时，依着善知识的教导，令他合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净土。佛经意趣，佛经的意义啊，难知难解啊。假设没办法善解经文的意义，这会什么自悟悟他哈？那这个。这边导师没有解释啊，不过在69页哈，我们看到69页的瓜弗，这个应该是瓜弗五，瓜弗五就分别一下恶人得以往生，在这边的恶人是说下品，因为他上生、中生、下生都是造现生造恶的哈，这边老师就有一些说明了哈，所以虽然在68页这边还没有解释，我们看一下108的注脚。这个对下品人，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好像一样是在68页的注脚108。好，那这边一样啊，下品上生是或有众生造众恶业，虽不诽谤方等经典，如此愚人多造恶业，无有惭愧，命欲终时欲善知识啊，为他怎么称赞大圣十二部经首提名字，怎么经名呢？十二部经应该不见得是只有十二部了啊。这有时候十二部指的是这种分别哈、分类了。好，以文如是精明啊，就可以除种种恶业哈。那接着又跟他教导他什么合掌叉手就合掌啊，称南无阿弥陀佛。那经过10小劫，住白法明门，得入初地。那下品众生啊，就主要是犯戒，或是盗生物的，这个都是很大的过失。好，那这个一样啊。那在下品下生，忤逆十恶啊，造诸不善，本来应该堕恶业哈，可是在临命终时欲善知识，给予他种种的安慰，就是安慰他，为说妙法，教他念佛。这边的念佛可能就不是下面说的称念的称啊，所以这边的念佛大概就是意念、观念、思维这样的念佛。那因为他很痛苦，所以他没办法，所以这时候因为他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归命无量寿佛，所以这个称才会比较明显，就口称称念啊，称念这个佛号，上面那个念佛。比较会是这个观想意念。好，那我们就看到上面本文上面，导师这边再分别一下哈，瓜弗三就瓜弗四哈，就无量寿经的差异哈。好，看到68页本文上面倒数第七行开始，好，观无量寿经寿佛经所说与无量寿经有3点明显的不同。第一个呢。就无量寿经往生净土都是要发菩提心，但是在观经中品以下的往生者都是不曾，就是未曾，就是过去没有发菩提心，所以往日修就依此来修改大阿弥陀经，这就是我们前面在65页所说的了。好，你翻一下65页，我们刚有提到嘛，这个。在无量寿经虽然没有说不发菩提心啊，就无量寿经刚有说到它的净土法门的根本条件，就是要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发菩提心。 但是王本却说不发菩提心也可以升极乐世界。哦，虽然他有经典的文证，但是无量寿经的本意绝不是如此，就是在这里的。哦，然后他可能就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那《观无量寿佛经》我们刚刚看过嘛，哦，就是九品往生，基本上是下品的三种身才没有发菩提，因为他是恶人的，所以下品中品以下的下品的上身、中身、下身。好，接着是第二个，在倒数第四行，《无量寿经》明确的说到，唯除忤逆、诽谤正法的人是没办法一心靠着一心念佛往，或是发愿往生的。但是《观经》里面就什么恶人得以往生，这些都是下品的。好，第三个，在倒数第二行，关于恶人《无量寿经》的支译本。在阿弥陀佛的愿文当中，支译本就是24愿本呐，哦，24愿本，不管是支谦所翻译的，或智罗迦圣所翻译的，就是发愿24愿文当中，曾经有提到嘛？曾经说到什么？前生作恶，今生回过未到作善的哦，他并不是今生作恶，所以这个就跟观经不一样。这个在注脚的110。我们有列出来，哦，就是在24愿本的第五愿呢，第五愿一下面呢，注脚110这一个第五愿，十某作佛，就是十我作佛，令八方上下诸无央数天人敏，举捐非蠕动之类，哦，若前世作恶，闻我名者，欲生我国者。即便反正就改过了，自悔过为道，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欲生我国者，不断绝。哦，所以这个就没有特别去找。不过老师这边说的就是在24愿本了哈。好，接着看到69页哦。所以观经所说的下品往生的，基本上都是现身造恶的。所以在《无量寿经》中，不管是哪个译本，都不是说今生的恶人，乃至他有可能造忤逆十恶。但是观经的下品三身，都是什么现身作恶者？这可见观经的摄化的根基，就他教化或教导或是帮助众生根基是更广大平时不发菩提心不修佛法。为非作歹，只要临命终时知道悔改哦，知道悔改这也很重，这个也应该很重要了啊，就知道悔改也可以往生。好，接着刮胡四应该是刮胡五了哈。那到底为什么这些平时没有修善乃至也没有修佛法的造恶业的人，在临命终时就可以称念依着称念佛号往生老师这边就稍微分别一下第一个大概是从这个所谓的大悲普利就是总是要救度，从救度帮助的角度来说了好，看下来69页下面第四行开始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宗教的施设教化，就安利这种教化，在于给人类以不绝望的安慰所以在这个经文上面，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在注脚108。这边有提到嘛，下品下身造作忤逆十恶嘛，具足不善，遇到三智士种种安慰，未说妙法，教令念佛，或者是下品众生的下品众生的第二行这边嘛，就欲善知识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所以这些导师大概是从这个所谓的给予他的给予安慰了假设肯定的说，就是比较是明确的说的话，是这种人，是什么？殃无办法，就是说他可能是没办法了。所以在大悲普利的意义上，就绝没有办法。所以如果肯定说这种人绝无办法了，这个在大悲普利的意义上就不够圆满嘛。所以佛菩萨从这个大悲普平等救度一切来说，就是要给人 希望嘛，哈，给人安慰，然后，哦，任何人无论到什么的情况啊，只要真实的悔改、回心啊，改变心意、转念啊，忏悔向善，这还是有光明的前途。所以在大乘法也有提到所谓定业可以转，那当然这个可能就是要看从怎样的角度去说明了哈。所以呢，可以做如此的解释的哦，就是要强调，就解释说为什么在下品啊，上生、中生、下生哦，好像他只是在临命终时称念佛号，或是做一点点改变，他可以往生哦。所以下面就导师认为应该可以这么做理解，可做如此的解说，忤逆十恶，但不能往生的，是从约了哈，就是从这个未成哦。都没有回，未成就是不成嘛。回心向善，愿生净土来说，如果他没有这个悔改的心、忏悔的心，乃至要往生净土的愿的话，基本上忤逆十恶是没办法往生的。就是这主要是说明《无量寿经》中的唯除忤逆嘛，诽谤正法。那《观经》说的广作众恶。哦，就是下品的也可以往生，就是从临命终时能回心向上、愿生净土来说了。所以他是来汇通这几个，就这两部经的这个汇通他们的说法。好，接着看下面啊，所以净土是什么？三根普被嘛。所以什么大圣善行，共三圣善行，共五圣善行，乃至因堕地狱的恶人都可以摄受回向，回向什么往生净土了。所以这是什么？从佛教大悲普利普平等普遍嘛，平等利益众生的立场，或者是什么善恶心、善恶由心的意义。善恶由心等于说你改变嘛，就是这边回心了。上面所说的回心，就是改变你的心意啊，所以善恶由心嘛，一念善，一念恶，实际上都是由你心的啊，心可以去做主的。所以凡事啊，只要是肯回心而归向无限光明永恒存在的啊，就回向无限光明永恒存在，就向皈依、归向礼敬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当然可以心生。而同登净土，所以导师是来解释这个经文哦，就是《无量观无量寿佛经》下品往生哦，这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他是站在什么大圣佛教强调的大悲普利，还有什么善恶由心的意义上面去说明的。那这边也有我们刚刚看到嘛，三根普被哦，所以等于说你是修大圣行的。修共三圣行的，还有共五圣行的，所以可见得，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极乐世界一圣净土这个意义，是从他终究要成佛来说。但是他所接引的众生，他可能是人，可能是天，可能身为缘觉菩萨都有的，所以极乐世界里本身里面应该都是有。但是投生去的，或者是在这边修学的，可能一开始有这么多根器的众生。但是最终都是要引导他们成就佛道，所以从最终成就佛道这个意义来说，极乐世界是一圣净土。从它可以接引着众生来说，那可能是共三圣了，就声闻缘觉啊，也是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好，另外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啊，从不得已的法来说，好，下面看到大写 B 下面哦，但这里有一大问题。千万不要误会哦，就是生平不曾经听过佛法，或者一向生在邪见家，现在这个恶劣的环境，等于说大家都造恶嘛，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行为是一种很大的过失哦。有些人就是以杀生为业啊，有像杀猪啊、杀鸡，他不，他这是他们家族的事业，他不会认为这是很大的过失。所以他自然而然不会觉得这是错误的嘛，所以这些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不曾听过佛法，一向生在邪见家，啊，所以他就生活在这种所谓的恶的环境当中，或者是自身的烦恼过甚，环境太坏啊，虽作恶啊，但是善根不断啊，就是说他有改变的可能性， 改恶向善的可能性啊，所以善根不断了。等到临命终时，得到善知识的教诲，人心生忏悔哦，这个很重要了，痛改前非哦，所以这个就是下品往生的根器，就等于说这类的人就适应他去教导哦，可以让他可以下品往生。好，另外的情况，假设一般人哈、哦，说可能他已经是出家或者是在家，听过佛法，甚至也可以了解哦，去讨论佛法。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就是有善恶因果这样的观念，但是有这样的观念却依然的造恶，就认为说只要临命终时能够十念或者是一念就可以往生，就靠着临命终时啊，平时就是造恶，而且是自己也听过佛法，也知道所谓的善恶因果业报的道理的，还是造恶的话，那基本上只靠临命终时，这个是没有这个保证的、哦、所以这个导致说这是大错特错、哦、或者另外的情况是，或者以为一切都没有关系啊，临命终时十念就一定可以往生，何况我平时念佛、哦、以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切都具足功德、哦、就都有具足功德、哦、虽然在佛法中不曾修功德持斋戒、哦、对人对法还是一样的、错误颠倒胡作非为、哦、所以这些错误的认识见解、哦、不但不能劝勉人为善鼓励人行善、哦、反而呢会误人为恶，就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平时造恶也没关系。那像这个是这个因、啊、不清净，或因是错误的，或因是恶的，你要达到这个善的果，这好像不符合因果了。好，所以在观经，就观无量寿佛经的二人往生经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临命终时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好，但是这个人呢确实有办法回心，就改变他的心意，改变他以往造恶业的心意，回心向善。这样的人就是说，第一个是他没有办法，因为时间很短嘛，哦、他可能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也没办法理解太多。另外一个是他真的是有悔改心向善心，这时候才临终十念可以往生、哦、好，下面这边也是导师强调、哦、如平时呢或劝人平时修行念佛、哦、绝不以、哦、就是绝这样子不是以此为满足了、哦哦、就是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边了、哦，这就是停留在哪里，就不应该以这个临命终时来十念往生这样的方式、啊、所以绝不以此这个为满足，这个此就是什么十念上面这一个临终十念即得往生这样的观念、啊、就是应该啊，就是应该要平时修行、啊、不要去等待或是依靠这个所谓临命终时，这样可能会自误误人，自己会耽误，也会耽误别人、哦、这下面有个比喻嘛、哦、比喻这个荒年缺粮、哦、等于说天灾或者是人祸造成今年的收成不好、哦、可能没有其他食物，所以你吃这个比糠、哦、这粗糠，这个就是这是比的、哦、谷字、哦、所以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吃这个好像这个糠是算是有的吃啊，所以就很难得，但是平时就丰或是在丰收的时候还专门教人家吃这个比糠、啊、认为吃大米白面是多事、哦、那这个就是什么错误，也是颠倒的行为。所以一样、哦、对这个下品人呢、啊，造恶业的人、哦、在临命终时可以帮助他、哦、从这个大悲普利的意义上、哦，他是有意义的了，那他自己也真的恳切的要改善改恶修善、啊、所以这个才有可能依的这样子称名念佛往生，这是一种是不得已的方法了。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平时不用修行到临命终时只要十念往生就好了，这个实际上导师认为这应该是不正确的了。好，那接着就看到七十页，那这个 标题五应该是标题六了，后代禁足行者的偏重。好，其实页第一行哦，观经呢，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我们刚刚有提到它经文本身的意义哈，它应该是在66页这边所提到的。实际上，它是一种16种观行嘛，第一个是观落日，那在最后的14、15、16观才观所谓的才分作上中下品呢。那比较跟常观没有关系，但是前面你看，前面从第一观到第13观都是要观想的，都是要在依着这个所谓的禅定力去观想，或是观想得禅定，所以它并不是哦，并不是像后面的14、15、16观这样子哦。下品当然没办法，它造恶嘛。那上品。往生的基本上是修善的，发菩提心修善的。好，看到这里哈，所以导师说嘛，观经本来是观佛的一正庄严的念佛，等于说是禅观呐哈。但上品、中品着重于善根功德的发愿回向，除了中品下生，就是没有学佛的善人之外哈，都应该或多或少，或是或久或暂，就是短时间的修观。好，就是这个念佛，它实际上是观想的啦，是一种常观，就应该这一部经的核心的，就照比例嘛，16种行观只有14、15、16观比较是在修功德，就是什么孝养父母这些，或者是持戒清净啊，发菩提心，读诵大乘，这个比较是可能不是在修常观之外的第一观到第13观，你的比例原则来说。基本上这部经还是重视常观的念佛方式，但是慢慢发展上，就如同下面会提到的哦。好，那下面那中品下生还有下品三生，除了发愿之外，哈，因为中品下生是不学佛的善人的，那这几个类的人哦，除了发愿回向，着重于称名念佛啊，就是什么称合掌称南无阿弥陀佛啊。那是因为临命终时已无法教他观想，所以才称念。这个在前面像68页注脚108了，或者是67页的注脚107。哦，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好，下面再看到哈，这是主要是什么？临命终时无法教他观想，所以才用这个所谓的方便法，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依观经称名念佛，也是专为一切恶人啊，临命终时施设的方便法门啊。这照比例原则来说，你说好啊，前面13观只是注重常观的，后面比较是着重所谓的依的所修的功德发愿回向。那这14、15、16观这9品当中，又是恶人，就是下品上生、中生、下生。比较是在临命终时称念的哈，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是为这些恶人啊，因为中品下生是善一般的善人哦。那后代的净土行者，不论什么人都教专心口念，好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哪是观经的本意哈？当然，这个称名念佛不限于临命终时啊，这也是古已有之啊，古来就有，而且不是中国人所开创的方便啊。好，接着就看到第5部经啊，《古应声王陀罗尼经》啊，在70页的倒数第6行，在往生净土法门还有持咒，那这与密宗就更接近了。那在诵。江南耶舍所传的往生咒，就以为，就认为什么能灭四众五逆、12谤番等罪。那还有梁朝，不知道是谁翻译的释义啊，就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古应声王陀罗尼经》。此经开示10日10夜的念佛法门之外，又加上10日10夜的持诵这个大陀罗尼。那现在的净土行者于念佛后都加念往生咒。那在藏传、七藏所传，还有弥陀跟长寿法合修等。 好，那这个内容可以看一下注脚的112了。这个像这个注脚112，实际上是我们看到这个虽然瓜福一啊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哦，但是他后面但后面是大正藏他们附加的了哦。那附加的就是有刚导师说的，然后所以他先有说的往生咒，就是这个往生咒的咒文。下面呢，这边就提到在瓜福一的第四行，受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命中之后任运往生，自然而然就任运就不用特别。那龙树菩萨愿生安养，梦感此咒，这是后代的人加在这个《阿弥陀经》后面的了哈。那就会提到什么，像耶舍三藏诵此咒。那耶舍三藏就是导师在本文上面所说的了哈。那就是说在，在天平寺秀法师从耶舍三藏受此咒其人云今本外国不来受此咒法，日夜60各诵37遍。下面就提到下一行日日恒耳，就是这样子受他受持可能要晨夜早诵嘛，就可能要刷牙洗脸还有燃香于形象佛前合掌诵37遍，三七大概是21遍日日恒耳，就每天都这么做即灭世众无逆十恶诽谤谤方等罪悉得除灭。现在不为一切诸恶邪神、邪鬼神之所扰乱命中之后任意往生阿弥陀国。这个就是老师上面说的将来也审，主要是因为他被附录在这个阿弥陀经后面的下面，应该说的文后了，文后面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一样是从大正藏摘要出来。另外的在刘宋瓜佛是刘宋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的也是有附这样子文的那这个到底是谁附的？不太确定，但都是传说是从这个耶舍三藏传出这样子的可以灭五逆十恶等等的罪过。那注脚113就古音声，就导师上面说的除了十日十夜的念佛法门之外，还要诵持这个大陀罗尼。那详细就请大家参考。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次呢，从这个讲义71页开始就是第八个主题，就称名跟念佛。那主要的就是要导师要分别的是说，就如同我们刚刚看经的了实际上称佛名的只有在《观无量寿佛经》前面的经典，像第一个是什么？波罗三昧禅定见佛、定心见佛这个普贤行愿品当然要修种种功德当然也不是只有称名、称佛名，他要礼敬诸佛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佛住持、请转法轮这些内容，所以他不是只有称念佛名。第三个无量寿经，它分作定心或者是善心念佛，它的念佛也不是称名，只有在观无量寿佛经，主要是下品的下品往生的才会着重所谓的称名念佛。从这个经典的比例原则，它的说明可以知道，称名念佛是比较晚的啦，当然是比较容易做得到，但是跟经本身这个比例来说是，它是一部分这种没办法的办法所以导师在71页这个主题，主要是强调称名跟念佛应该是两件事情。称名是称名，念佛是念佛。念佛是什么？禅观，就等于说依着取佛的相好，达到念佛三昧所以称名它这两个本来是应该不一样，但是慢慢的为什么合在一起？它就做一些描述跟说明。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